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9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常夙愿入道得法，蒙师恩勇猛精进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美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7月21日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弟子，今年83岁。我出生在上个世纪的一个农村家庭，自我记事以来，母亲一直在家里供奉佛像，耳濡目染，我知道佛是美好的，是要给佛敬香的。小时候，我时时能听到一种不知是从哪里传过来的音乐，心里还挺纳闷，是谁这么晚了还在弹琴？得法后，我听到大法音乐普渡济世，惊叹，原来我小时候听到的音乐就是这两首曲子。第一部分，得法。1997年的一天，一个邻居给了我一本转法轮，我马上打开书看起来，我还没念完论语，就觉得这法太大了，总也看不到头。我说，这就是我要寻找的。从此，我就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。开始修炼时，我每天高高兴兴地学法练功，不管严寒酷暑，从没因为外在环境的恶劣而动摇过。夏天顶着烈日在山顶上，大家围坐在一棵大树下集体学法。冬天天气很冷了，还在山上练功。我不时地闻到一股天外飘来的奇香，仿佛置身在广阔的旷宇，感觉美妙极了。后来我家成立了学法点，大家在我家学法、练功、交流，看师父的讲法录像。我对门的邻居大嫂天目是开着的，她对我说，我看见佛道神排着队向你们家走去，你家老张，指我老伴儿，在院子里招手说，来吧，来吧。我听了很激动，这不就是我们同修吗？在1999年前的这段修炼中，我们大家明白了什么是修炼，修炼的目的是什么，为正法时期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第二部分，正实法。正当我们沐浴在大法修炼的幸福中时，1999年7月20日，江氏集团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，对大法弟子进行疯狂大抓捕。刚开始，大家一时不知所措，直到看到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之后，才明白要反迫害。于是我们马上行动起来，贴真相标语，挂真相条幅，给世人送真相资料，自己用粉笔往墙上写真相标语。同修建立了资料点，我就出钱买必需品，资料点被邪恶破坏了，就再见。我们前赴后继，接力似的走到了今天。我本是个胆小之人，可那时却不知道害怕，独自一人在夜间到山顶上小区里发真相资料，贴标语，天很黑也不害怕，不知哪儿来的胆量。后来悟道，是师父就在弟子身边。一次我到很远的小区发真相资料，天很黑，没路灯，回家迷路，但我不想那么多，只管低头走，不知不觉中就走到了回家的路上。2006年一个深秋的晚上，我和一位同修到大桥桥墩上按法轮大法好印章，每隔两个桥墩按一个，又在电线杆上贴真相标语， 这座大桥是我地有名的大桥，人来人往，桥上灯光耀眼，我俩谈笑风生，很快把两边桥墩都做完了。我心里说，众生啊，明天都来看看吧，大法来救你们了。我刚想完，突然看到师父的法身就在我身边，我很震惊，也很高兴。我马上告诉了同修，同修也很高兴。我们在这样一个车水马龙的桥上做着救人的事情，那么坦然自在，没有害怕，是师父给了我们胆量和力量。第三部分，反迫害。2002年，我发放真相资料时，由于欢喜心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。当天晚上，亲友孩子们都来了，警察让我签字放弃修炼，我坚决不签。孙女又哭又闹，我放下亲情，横下一条心，我是真修弟子，我就是不签。因为不签字，邪恶不放我走，家属们都走了，我在派出所待了一个晚上，被靠在椅子上。当时正是数九寒天，屋内没有暖气，我却没觉得冷，还暖暖的。第二天早晨，我一抬头，看到一个大法轮在我头前方转呢。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着弟子。孩子们又来了，警察还是不放我走，逼我签字。我说，你说了不算。我对孩子们说，咱们赶紧回家吧。派出所所长一看就说，那就回去吧。在肃江大潮中，我们资料点的同修全部参与，有的家人都签了名，我闺女家三口人都签名肃江了，其他同修家属也有。我和同修一起登门，帮那些老年同修或是没文化的同修写好材料投递。第四部分，坚信大法，度过病业关。修炼前，我有一种家族遗传病，三叉神经疼，其他三个叔伯兄弟姐妹都有此病，至今也没好。有一次，这个病业假象出现时，家人让我到医院做手术，我不做，我想，我是修炼人，我有师父管，这是假象，是旧势力的干扰。我把自己关在屋内，我说，今天我要张开大口，高声诵读伟大的佛法。我边读法，边忍着疼，疼得我眼泪哗哗流。但越疼，我越大声念。不知读了多长时间，我突然说，怎么样，是你硬还是我硬？一秒钟都没有，疼痛就烟消云散了。我感觉像换了一个世界一样美妙。有一天早晨三四点钟，我明显感到师父给我灌顶，有半个小时。一次我在练进功时，看到师父拿掉了我左腿膝盖骨，又给我换上了一个新的。2008年左右，我的腰部出现了像常人所说的蛇盘疮一样的东西，但是也不疼，只是有些刺痒。同修说，常人要是得了蛇盘疮会疼得不得了。那时候我还不会向内找，但是知道不承认这种假象，它不是病。在发正念时，我还看到过从我身体里出去两条虫子。从此以后，我再没出现过口腔溃疡。我的病业关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走过去的，因为我不把它放在心上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，练功学法不间断，救人做资料不受影响，不受干扰。师父每次给我拿掉的各种灵体，我都看得清清楚楚，知道它是什么东西，所以病业假象不知不觉就没了。 第五部分，建立资料点。2008年，我老伴去世后，我被接到女儿家生活，女儿的邻居也是同修，我跟同修学会了做真相资料。一年后，我回到自己的家里，在家里也开了一朵小花。从此以后，我的钱就花在了救度众生上，从未间断。所有的真相资料我都做过，种类太多了，需求量大时，我的小打印机根本供不过来。当我有换个大打印机的想法时，师父点悟我到一位同修那里去。我和这个同修不熟悉，也不知道这个同修的家在哪里，我就找了一个和这个同修熟悉的同修一起去他家，把我的想法和同修说了。同修说，我这台打印机正要给出去，你要不要？这台打印机质量好，打印出的资料精美，就是费用高。我心里打怵了，我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能驾驭得了吗？我心里正在矛盾的时候，抬头看到了墙上师父的法像，我双手合十，心里问师父，师父，这个打印机我要不要？我就听见师父的声音说，要。我毫不犹豫地把打印机带回了家。第六部分，与同修共同提高。在和其他同修配合的过程中，我去掉了怨恨心、求完美的心、强制别人的心。为了做更多的真相资料救人，同修们都是主动找活干，有时晚上8、9点钟才回家。2023年1月20日，师父的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新经文发表后，大家就集体学法，共同切磋。我悟到，发放师父的讲法不能像普通真相资料一样。第一，要给世人讲清真相，征得同意，不要强给，而且要面对面送。第二，包装要精致美观，不能像普通资料一样用塑料袋装，挂门板随便放。我们是救众生的，不能因为我们的做法不当毁众生，所以在做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心做好。由于大家不能都在一起交流，我就和同修单独交流。遇到提高心性的关，大家在法上交流后很快能过关。我每天上明慧网，每天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同修遇到过不去的关和我交流时，我就把我看到的相关文章和同修交流，启发同修提高上来。一次，师父借我女儿点悟我，要我不但要修好自己，也要带好资料点的同修们。有一位80多岁的老年同修，经常背着很重的资料，翻山越岭到农村赶集，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走街串巷，去田间地头、蔬菜大棚，就这样常年坚持着。有的真相资料是同修拿走自己去发放，有的是同修把真相资料分发给他认识的同修，然后这个同修再分发给他认识的同修，这样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资料传递通道。这一条条无形的通道又形成了无形的整体。虽然我们互不相识，但是我们的心是被法连接在一起的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第七部分，不失时机讲真相。我现在以做真相资料为主，出去讲真相较少，但是只要外出，遇到有缘人就讲真相。师父安排到我身边的人，我会抓住机会讲真相救人，如家里来做家政的人、安装东西的人，我都给他们讲。 一般他们都会做三退。孩子们的同学、战友、同事，只要我遇到，一个不落，全部都会劝他们三退。一次，我孩子的朋友请客给朋友接风，我也去了。朋友的朋友是外地的一个体制内官员，约30多岁。我想，这人来到我身边也不是偶然的，我得找个机会救他。饭后，我到厅外站着，突然朋友的朋友跑到我身边，很亲切地将两手搭在我的肩膀上。我说，你是党员吧？他说，是啊。我说，你退出来吧，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你比我清楚，老天要灭他了。他说，行，有他没他无所谓，我退。我给他起个化名，退出了中共协党的组织。第八部分，钱财的处理。我每月退休工资3000元，每周子女们给我买菜，生活必需品，我的钱大部分都用在救人上。一次我们全家聚餐时，一个儿媳说，妈的钱是给孙子攒的吧？我说，你们谁也继承不到我的钱，我的钱是救人的。孩子们也知道我的钱用到了哪里。孩子们由刚开始的害怕，都转为支持我修炼。有一年过年时，一个儿媳给了我5000元，说，妈，献给你们的事业吧。我好高兴，高兴的是众生觉醒了。第二年，他又给我5000元钱，这个儿媳也得到福报了，他们单位考高级职称，别的同事考几年都没过关，他一次考试成功。我一直把做资料的钱和个人生活的钱严格分开，分别放在不同的袋子里。工资虽然是我挣的，但是我觉得钱是大法资源，只有用到救人上才是最有意义的。第九部分，弟子就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我独居，住着一套80多平米3室1厅的房子。我想，我的房子也是生命，也承载着他的使命。各个房间都存放着做资料的机器设备、耗材、各种工具，摆得满满的。邪恶疯狂叫嚣时，有的资料点被迫搬家，同修们也劝我搬搬躲躲。我想，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我就坚定地守在这里，哪里也不去。师父的法像供奉在房间的显著位置，这里是佛堂，一进门就能看到。亦有常人看到师父的法像，就双手合十，点头鞠躬致敬。也有常人说，你这屋里待着舒服。这就是大法慈悲的体现。我家里所有的墙上、家具上都张贴着真相年画粘贴，最大的画1米多长。所有的这一切物品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，是同化法的生命，都在散发着正的能量。有的同修认为真相资料是邪恶迫害我们的证据。我认为所有大法资料都是救人的，是反迫害的利器。这些年我修炼体会最深的就是无所求、舍弃、放下。修炼人心一定要正，一正压百邪，一定要站在高层次上看问题，不能用常人的观念看问题，一切邪的、歪的，啥也不是。请师父放心，弟子一定做好3件事，走好最后的修炼路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遗传病毒消失，家人观念转变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9号。2019年5月我看了《为你而来》这部电影，之后我看了《转法轮》，明白了很多道理，我心里有一念，我要修炼。随后我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。得法初期的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一个警察和我抢转法轮，我一直紧紧地抓着不让他得逞。梦醒后我悟到是师父在考验我对法坚不坚定，让我好好修炼，珍惜这部大法。当时我上一个工作刚辞职，有2个月的空闲时间，我就用这段时间把师父的其他讲法、精进要旨、红音等学了一遍，听了很多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、乐曲，其中有一首歌曲就是《为你而来》，每次听我都会流泪。在这个滚滚红尘中，我得法了，找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。一，遗传病毒消失，家人观念转变。我母亲在十几年前查出有乙肝病毒，之后一直吃药控制，后来姐姐带我一起去检查，发现我们都有，属于遗传。姐姐后来也开始吃药，当时我还年龄小，身体没有什么症状，我也没当回事，但是他们很重视。2021年他们让我去检查一下，结果发现好几项指数严重超标，医生看了单子说非常严重，让我考虑住院。因为当时我已经得法2年了，心里知道这不是病，但是我怕母亲和姐姐担心，没告诉他们结果。我知道自己的修炼要更加精进一些了。2023年姐姐突然问起我那次的检查，要看单子，她看到后非常紧张，说病毒在一直复制，非常严重，要赶紧检查一遍，并需要及时吃药。我当时不想去，感觉没有意义，姐姐和母亲就多次催促我再去检查。按照他们的想法，2年没查定会很严重了，并说不能因为学法而不去医院，要是耽误了变严重了可不行。我知道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的造谣让他们对大法有误解，就答应了休班那天去检查。我要用正念让他们知道大法是超常的。我开始向内找，发现自己当时的修炼状态很不好，练功少，学法也像完成任务似的，这怎么能行？与同修交流后，我知道了要多练功，改变本体。我下决心好好修炼，每天坚持练功2个半小时，手机要戒掉，不能再让毒素往脑子里灌了。过了几天，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指标基本都正常，家人终于放心了。我心里知道，是师父帮我拿掉了不好的东西，化解了这一家庭关，谢谢师父。回到老家，母亲说起我的身体情况正常了。我妻子同修问母亲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母亲说，是因为你们练功吗？妻子说，他是因为修炼大法，身体才会越来越好的。他的工作经常超出身体负荷，这一年也常在外面吃饭，按正常思维是会加重，但是大法就是超常的。随着把自己修炼的越来越好，身体也会发生大的改变。母亲说，那当然好，我们也希望你们能越练越好。二，戒掉手机，身轻体透。有一段时间我每天用2-3个小时在看手机上，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的右眼皮肿起来了。我想起师父在法轮大法书籍《精进要旨·融于法》中说，人就像一个容器，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。人通过眼睛、耳朵看到、听到的都是文艺作品中的暴力、色情、勾心斗角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斗， 拜金观念以致其他魔性的表现等等。装进的都是这些东西，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坏人，不管他表现得怎样。人的行为是思想所支配的，一脑子这种东西的人能干出什么事来呢？只是人们都多多少少有不同程度的思想污染问题，对表现出来的问题觉察不到了。手机还涉及安全问题，这很严肃。我看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同修晚上回家把手机放进车里，我也这样做，睡觉前再把手机拿回来，中途偶尔出去看一下有没有未接来电，白天的时候也尽量不看手机。现代科技把手机功能做得很丰富，让人很依赖它。我想有些事情有替代的物品就可以不用手机，比如把备忘录改成用本子记，把不好的软件也卸载了。慢慢的，我就不再想看手机了。戒掉看手机后，我的思想干净了很多，精力变得更加集中，学各种技术也更快了。不被手机左右的感觉真好。作为修炼人，要正用手机，不能被它控制。我在公共场合经常听到常人手机里播放的短视频音乐，感觉那真是些又脏又坏的物质，常人还乐在其中，很可怜。三，在正实法中修自己。今年新唐人接收卫星改成日星了，当地所有的接收卫星都要重新调位置。我想在正法中多尽一些自己的力量，分担一些，就想学一下怎么调试。我跟技术同修学了一遍，这颗卫星角度比寒星低，我打算先在自己家里试一下。我家在一楼，目测感觉前面的楼会挡着信号，没有把握。我想我起码要试一试，于是就把工具拿出来，在外面墙上打上架子，把小锅放上，开始调信号。按照技术同修教的，用指南针找好角度，再调仰角等。调了没多长时间，一下信号出来了，我很激动。当时我心里顿时明白了，都是师父在帮我。看似不可能的事情，只要我们心在法上，师父都会帮助我们。接下来我和 A 同修给附近的同修调试，刚开始怎么调也调不出来。我们在一个同修家里待了近两个小时，也没找到信号。我觉得很奇怪，明明我家里的信号一会儿就调好了。我知道要向内找，我找到了，我是在证实自己的能力，而不是证实大法。我的智慧都是师父给的。后来发现了问题，是因为同修家里的高频头和调试信号的高清晰数据不匹配，没设置好，而且那个高频头还坏了。两个问题都存在，所以怎么调也不行。找到问题后就调出来了。再调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先换上好用的找信号，找到了后再换原先的。调的过程中也有过关，心性的提高也在里面。一开始大多是 A 同修在找信号，我做一些辅助的，但我心里觉得自己对于找信号有更多的经验，可却不是我在调，心里不平衡，还想争着调，可见当时心态很不好。如果不是修炼人的状态去做，就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，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，同修之间也会造成隔阂，影响救度众生。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要为众生着想。师父在《法轮大法》书籍《各地讲法九》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无论你是拉赞助、跑广告，为了媒体的资金所做的一切，和在前台所做的都是一样的，威德是一样的，绝不会因为他是写文章，他是编辑，他是翻译，他在媒体上经常露面，或者是因为他工作特殊，他威德就大。所有参与这个媒体的大法弟子，无论你做哪一项是一样的。我豁然开朗了， 都是师父在做，我们只是动动手动动腿，师父却把威德都给了我们。在想起之前，我还有争着调的想法，很惭愧。辅助工作也很重要，比如信号线和 F 头的连接处要绑上铁丝，再拿电工胶布缠绕，这样会很牢固。高频头套上半截塑料瓶，防止风化，用的时间也更长。同修的钱都是大把资源，都要珍惜。小锅找好位置后，打上膨胀螺丝或用水泥固定，这样不会因为大风天气被刮偏了。这些都做好后，几年内很难再出现问题，同修也不用经常维修了，节省下来的时间用在其他救人项目上，岂不是更好吗？我也明白了，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我们都是在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法正人间已拉开序幕，在剩下不多的修炼时间里，我要做到奋起直追，多救众生，越到最后越精进。以上是个人层次所悟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